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在去年高调宣布要在美国建厂，引发了一场议论之后呢，最近他又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曹德旺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工厂遭遇了出人意料的麻烦，除了激烈的工会抗议，还有一名前经理提出了种族歧视的诉讼。曾经说过到美国投资听起来很美的曹德旺，为何有如此不美的遭遇呢？中国大厂落户美国最常遭遇哪些问题？另外，就在今天，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主席马云将要在美国底特律举办招商大会，在中国企业大举挥军美国市场时，要如何避免陷入类似的困境？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和您一块探讨。第一位，从新泽西州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经济学者、时政评论人何青莲。何女士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正在芬兰出差的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刘韶佳。刘教授您好。刘教授现在在我们线上吗？好，我们现在听不到刘教授的声音，或许稍后我们尝试把刘教授接进我们的节目现场。不过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精英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们想先带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来看一看，去年的11月份，就在美国的大选期间呢，美国之音记者特别到了俄亥俄州采访了曹德旺的这家汽车玻璃厂。那么当时呢，服药的受访美国员工还有公司的副总裁以及当地的居民都对服药设厂表示了欢迎和期许。我们下面先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和莫甘生当时所做专访的部分内容。
这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工厂，它有一个中国名字福耀。2100名工人在这里为北美汽车制造商生产各种玻璃配件。
So basically, when we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 mean nobody.
福耀刚在这里建厂的时候，没人知道怎么做汽车玻璃，那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我们需要中国来的同事培训这里的美国员工。
在铁锈地带上的俄亥俄戴顿市，稳定的制造业铁饭碗不复存在，接受新技能培训，不断寻找工作机会成为常态。就在同一间厂房里，曾经是通用汽车的生产线。2008年金融危机，通用汽车戴顿工厂也无法幸免，大约1000名员工失业。这次将制造业带回戴顿市的是成立不到30年的福耀集团。来自中国福建的福耀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占有70%的中国市场。2年前，福耀投资5亿美元在同一片土地上建厂，2015年开始投产，目标是每年为400万辆汽车生产玻璃，占据20%-25%的北美市场份额。这对俄亥俄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
我们看到中国公司为俄亥俄创造就业，俄亥俄需要这股能量，我们很高兴看到他们带来了工作机会。
福耀投产14个月，现在雇佣了2100名员工。很多人之前都没有工作，他们想找一份工作，但没有合适的职位。有人之前只能满足温饱，但现在他们有全套的医疗保险、牙科、眼科。我们提供多种福利，并为员工支付大部分的费用。
曾经在通用汽车工作13年的罗德尼又回到同一间办公楼里办公。对他来说，他需要一份收入，而这里是他新的开始。
所有员工一开始起点时薪是12美元，过了90天的试用期，工资会随岗位调整，工作满1年之后会得到加薪。这和我在通用汽车的时候差不多。
政治人物都在说中国、墨西哥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偷走了我们的工作，但现在的情况是福耀现在在美国建厂制造玻璃，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这也是我加入福耀的原因之一。
当地餐厅经理卢克说，自从福耀进入戴顿时，他的生意变好了。
是哪个国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给我们经济注资，在雇佣美国人，很多工作从美国流失，有外国在这里投资是件好事。
中国企业在美国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对福耀的美国员工来说，不同的语言文化和沟通方式是最主要的问题。
很多中国人在学英文，很多美国员工也学了一点中文，虽然语言障碍依然存在，但我们也在学着用其他方式进行沟通。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摩根生卡拉俄亥俄州戴顿市报道。
那我们看到了这篇报道是卡拉在去年十一月份所做的专访，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现在看到福耀呢，他面临了员工的控诉，那么还有一些高管的控诉。就像我们刚刚在专访当中访问到的，当时福耀公司的副总裁巴洛斯，他在专访当中还提到，福耀提供了2100多个工作机会，提供员工全套医疗保险，是带来很多的福利。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巴洛斯自己都向福耀、向曹德旺提起了控诉，而巴洛斯的控诉呢，罪名包括了他对曹德旺的罪名控诉包括了诈骗、违约、诽谤和歧视等7项罪名。我想先请教我们的何清莲女士，您刚刚听到我们的专访内容，那么在看到不到一年后，现在福耀所面临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出现这样一个剧烈的变化呢？
啊，用一句话概括了，就是曹德耀呢付出的其实是一种制度成本。当初呢，他考虑把厂迁到美国来，在美国建厂的时候，主要是考虑硬成本，比如税收、电费、水费、土地租金、物流成本。因为他在谈到税收高的问题的时候呢，在中国带出了一个死亡税率的讨论，
嗯哼，
也就是中国的企业税收吧，综合税率达到了68%。最后呢，是中央不高兴了，叫停，然后就没再讨论了。那么土地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已经相当高了，所以很多美国企业回流呢，也是考虑到原来在那个土地、劳动力低廉，还有这个税收优惠都没有了。那么曹德旺来考虑这个问题到美国来，他就把这个硬成本都打进去了。他独独呢对这个软成本估计不足。软成本是什么呢？就是企业的管理，也就是制度成本。这个企业的管理吧，是由美国的很多法律，比如劳资关系法，还有很多福利等等，也就是说管理呢是对人的管理，人力资源的管理。这一点呢，恰好是曹德旺呢事先呢没有接触的时候忽视了。那么从投诉的这些东西来看呢，主要也是牵涉到这方面。俄亥俄州呢，这个州呢又很特殊。第一呢，这个州呢公费势力相当强大，而且全美最强的工会就是全美汽车联合工会啊，汽车工人联合工会的大本营和基地都在那里。过去的些年，就是美国这个工会把这个本国的资本家斗的都逃走了，所以呢，他们失业现象非常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去年大选的时候，本来呢是民主党一律支持民主党的，但是去年呢，那个工会领袖都已经招呼不动下面的工人了，工人呢不再听他们的招呼，自己决定投票的取向。所以呢，曹德旺在这么一个很复杂、工会势力这么强大的州，而且遇到的是最强的汽车工会啊，汽车工人工会，所以呢，他遇到这些困难呢，我觉得是情理中的事。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呢，曹德旺呢处理的还行。我想说一声的就是，大家呢也不要认为这就是曹德旺遇到这个问题， 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不要说在西方，在非洲、拉美都遇到这些问题，被这个什么的工会搞得非常难办。咱们不说别的，就是中国最大的五矿公司在这个秘鲁购买了秘鲁第二大的铁矿，投资了几十亿美元，五年内开工才几十天。因为那个秘鲁的工会是这个拉美国家最强的工会，那真的是斗得这个五矿公司难办不堪。五矿公司原来以为是跟政府打好交道，跟当地的警察打好交道就行了，结果最后工人抗议的时候，警察虽然收过很多礼物，根本来都不来。所以呢，这个问题是个严重问题，应该说是中国企业在国外遇到的很多问题。中国企业的问题在哪里呢？恰好就是在这个劳资关系上，很不注意这个工人的待遇和福利，尤其是企业的工作环境呢，挺不符合这个国外的标配。这一点我等会再讲。
好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就像何青莲女士您刚刚也提到了，去年底其实有关于曹德旺谈到了这个美国设厂利润会比在中国高的一段视频开始在网上流传，因此就开始引发了各种议论，甚至有中国媒体形容曹德旺是要出逃到美国。那么稍后呢，我们也要继续请何青莲女士还有刘韶佳教授来谈一谈看法。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去年到底曹德旺是怎么样来比喻这个到美国投资与在中国投资的差异。我们先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这里出口美国的出口是先征后退，这一次进出市场还有900万只，那将来我一片玻璃出口只要1块多钱，那这个就损失了1块多。那么在美国还有电价便宜，气价便宜，还有很多人又会就变，总的来说算起来的话，他那边比这里同样的利润产生的话，会产生的刺激。
好，我想继续就要请教我们的刘韶佳教授。刘教授，刚刚或许您可能听不太清楚到底曹德旺先生怎么说。他说了，在美国的电价、气价都便宜，税率也比中国低，所以总量利润呢，可能要比在中国要高出40%。那么您认为事实真是如此吗？另外，针对刚刚何青莲女士说，曹德旺的集团工厂现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很有可能是低估了来到美国之后在管理人员上面这些所谓的软成本，他低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刚刚这个何青莲女士说的蛮有道理的，的确呢，我同意她的看法。那么呢，主要是一个是账面上的成本，一个是呢这个非账面的成本。那么呢，我们说曹德旺他主要看的是账面的成本进行一些比较，那么同时呢，可能对工资呢进行一些比较。尽管美国的工资高，的确是人员成本啊，还有税务成本啊，还有土地成本啊，相对来讲要比中国低。可能总和来讲，基本上成本是差不多。那么都是账面的，那么但是账面外的成本，比如我们说跟这个工人发生纠纷的话，那打这个官司，这官司的成本是多少？那个可不是账面内可以计算到的，就账面外。那么这个成本的话，小可以小，大可以天文数字，在美国可以把你整个公司给你彻底拖垮，让你这个从一个很健康的企业变成一个负债累累的企业，最后来宣布倒闭，那这是在美国都可以完全发生的事。那么这种概率和这种成本的这个估算，我估计这个我们的这个老曹啊，肯定是没有预测到的。那么刚刚我们说这个何女士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是我们再进一步问个问题，为什么他对这个软成本，就是用何女士说的，那么因为我们说的是账外的成本没有这个充分的这个估算到。那么这里我们说这是中国企业家一个通病，他们在这个做决策的时候啊，往往呢这个还把这个国外的企业想象成自己在中国做企业一样，把中国成功的经验想象到呢到海外去呢也一定能够复制，然后呢这个重复，然后呢我以这个中国成功的经验在海外打拼呢也一样可以成功。那么尤其中国又是个权威主义文化的这个国家，那么我们的这些成功的企业家基本上呢都是在企业一人说了算，具有绝对的这种权威。那么他呢把这种权威移植到海外来，也认为呢在相对的这种 自己的企业的这个环境里面，也呢可以施展自己的权威。但是往往就没想到的，在西方呢，还是碰鼻子灰，可能会碰得头破血流，就顺着呢会葬送自己的企业。因为在海外的时候啊，这些工人他们这个权利这个保护意识啊是非常强的，他动不动就给你去打官司，他打不了有工会帮他打，工会帮他打不了有律师帮他打，总之帮你打得头破血流。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海外打官司的话，这个费用是相当相当高的，明明是一个很小很小一点事，他可以给你无限放大，最后搞一大笔数出来。那在美国更是这样，所以对这些我觉得这个中国的企业家包括曹旺德在内，普遍这个功课没做足。当时这个其实这种经验我总觉得也很有意思啊，总是在不断的在重复的在这个犯错。
但是刘教授，对，我
泄露的公司嘛，
是我也知道。哎，对，曹先生，哎，对，您听得到我吗，刘教授？曹先生他自己曾经说过，他在1995年20多年前就开始投资美国了，对美国的情势非常的了解。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包括曹德旺先生还有这个福耀集团，在今天也发表了一个新的声明，他们特别强调啊，就是福耀在美国的这个一切运作都是非常的正常，而且否认了有关一些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说福耀的美国员工都上街游行，他们说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么曹德旺呢特别提到了说，纽约时报最近发出的有关于福耀美国公司的报道，其实事情并没有纽约时报所说的那么大，更不像中国国内一些标题党媒体渲染的那样说公司的员工都上街游行了。那么他说，如果真是那样，作为上市公司，福耀集团早就发出声明公告。那么他还表示说，现在福耀集团在股票市场的表现，股价在上涨呢。然后他还提到了，他说在美国，对在美国经营的企业家来说，面对工会是家常便饭，他在美国投资20年，知道如何来应对。福耀在美国的公司里有一家就有工会，而且跟工会的关系处理得非常的融洽。我想先请何青莲女士来谈一谈，如果说在中国所有的企业家来讲，确实曹德旺在美国的投资经历可以说是非常经验老道了，你觉得他真的是不了解类似这种所谓的软成本的支出呢，还是说确确实实中国企业在美国的运营上它其实本身就存在很多的问题，您刚刚提到了在人员管理上，在工作环境的安全环境问题上没有做到保障，所以对于美国员工来讲这是无法被接受的。何女士您的看法？
他的问题呢，我看了一下纽约时报的概括，大概可以概括出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工作环境。工作环境呢，西方劳工组织有一个通称的词，就是体面的工作环境。那么这个安全、舒适、清洁，这是工作环境的基本要求，那比中国的工厂要干净得多。美国呢把这个标准呢叫做是人权标准，就是 IS9000。当时中国是世界工厂高峰的时候呢，美国劳工组织经常要去中国去抽查，中国呢很反感，从政府到工厂再到工人都很反感，因为按照这个 IS9000 标准抽查，那个新华社有文章说得很清楚，没有一家能够过得关。那么最后呢，为什么能过关呢？挺有意思，就是中国出了一种新的组织，这个组织呢，就是专门帮助这个工厂怎么样通过 IS9000 检查。因为劳工组织要去检查，不是突袭，是这个事先通知。那么你雇了这个公司以后，这个公司呢就会派专业人员到这里来，分三方面：第一，帮你交费怎么样，把这个要检查的那些车间啊收拾好；第二个呢，还有就是交费如何迎接他们，如何应答；还有一个对工人呢也要进行培训。那么对工人培训呢，我看过一个小手册，挺有意思。其实工人呢培训了，只要培训一天就高度认识统一了。因为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告诉工人，你们的饭碗跟工厂的人和承载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就是如果你们是愿意选择更好的工作环境，把企业弄垮了，还是把企业弄垮就没工作，还是要工作。那么工人当然就是要工作，所以 OK， 在这个情况下就通过检查了。那么这一套呢，就是说这个标准对中国来说呢，其实是从来没实行过。 那么这一点呢，有可能曹先生吧，到国外来，你要说他完全不了解，他肯定也要雇请这个咨询顾问，也跟他介绍过，但是他显得还是因为人有些思路吧，还是定势，他可能觉得自己呢，在中国这个事我能处理好，在这里我也能处理好，所以呢就这个处理好就是用中国式思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那个工资过低，工资过低呢，现在是每小时工资加了2块钱，这个思维我也理解中国企业家为什么想，因为中国企业的最低标准通常是按照那个工资的标准通常是按照最低工资，然后一部分人比最低工资高个10%、20%就够了。那么在美国呢，说是说最低工资，但是那都是通常应用于那些合约工、临时工，对于那些正式雇员吧，可能要比这个高得多。正式雇员不会接受那种最低工资，这一点呢是容易起摩擦的。还有一个就是加班的问题，在中国吧，你要他们加班，大家一下就加班了。在美国这个是可能很困难。
嗯，对，我们知道在这个有一个案例啊，他们说这次福耀员工的投诉啊，其中有一点就是福耀的这些员工抗议厂方呢要他们在美国的感恩节加班，那么没有给加班费，而是给员工一张50美元的礼券，所以引发了很多员工的不满。所以也有很多人说，中国企业来到了美国市场或者来到了其他国家的市场，对当地的这个民情风俗可能也要有一些了解。继续，我想呢，我们来读一读我们在这个网上直播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的网友现在已经提出了他们的问题与看法，或许稍后我们也可以请刘韶佳教授来一并的答复。我们来看看这位第一位署名 Warrior 的这位网友，他想要请教嘉宾的是，在中国闷声发大财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企业家，在走向海外现代工商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时，在人权问题上碰壁是不是必然的？另外，面对中国一些网友在这件事情上的幸灾乐祸，这是不是是对美国这样一个老牌的工业制造大国无知所产生的傲慢呢？那么另外，我们还有一位署名玉玉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中共所谓的成功商人必须让美国工会好好修理一下，不然还以为有钱就是爷。那么我想继续来请教我们的刘韶佳教授，刘教授您的看法，那么您认为这个福耀这次所面临的一连串挑战，那么刚刚何青莲女士也提到，其实很多的挑战与问题甚至到最后会影响整个集团在美国的继续的运营与发展，那么您认为最近的这一连串问题对福耀对曹德旺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那就看他这个打官司的成本多高了，如果是打的这个无限高的话，那可是肯定最终就一条路倒闭的。因为什么？我们说刚刚说的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中国的这个权威主义文化和西方的这种法律文化的冲突。那么刚刚这个何金莲有一点关于就是说 ISO 9000等等，还有低工资，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根本的问题。其实中国的 ISO 9000也做得蛮好的。低工资的话，大家就按照法律标准办。我想这个中国人到了海外企业，他们也蛮遵守这个法律的，他也不会说因为你低工资说这个5美金呀，只给你4美金。中国企业家呀，成功的企业家不会做这种事儿。但呢，不管是成功的企业家还是不成功的企业家，不管是很这个守纪这个守法的企业家，还是不守法企业家，对中国企业家这个都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喜欢听话，喜欢员工听话，只要听话，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那往往西方的企业家他不听话。只要你叫他做一些违背这些规则的事，或者哪怕是走一些灰色的路来解决或者绕开这种制度壁垒的话，他都不会干。那这个时候中国的企业家就会说，你怎么这点弯都不给我，连这点面子也不给我，然后这点弯路都不肯给我走，那就不听话。不听话的话呢，中国企业家往往可能就会这个适用权威主义的文化，要么就把它解雇，要么就采取极端的一些措施，然后造成这个冲突。那么冲突的结果在中国可能最多就告到劳动法庭去告告，或者通过朋友大家这个私了。那在美国的话，那就是找律师打官司。那打官司的话，官司的成本的话，大家都知道，把一个人从这个飞机上拖下来可以打到几亿这个美金的成本，那么高。那么曹德旺准备好没有？他没买好保险没有？如果他没有买好保险的话，那这个成本打到几亿美金的话，他吃得消吧？如果吃不消，那等着准备倒闭，就这么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说，这个在美国的话，最大的中国企业家跟这个西方文化的冲突就是，他要员工听话， 员工不听话，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一定要做好各种功课，一定要想好这个问题再到海外去投资，否则吧永远会碰壁，永远会有矛盾。
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啊聊天室里面有一位署名 Etopia 的这位网友，他说按理说曹德旺应该在投资前也考察过很久了，但还是遇到这样的水土不服，说明不亲身试水，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然后另外我们也有这位署名 Wins Liberty ISO 9000的这位网友，他提的这个看法他说什么的在中国有评审机构，但是都能够用钱摆平，但是在美国人家可是明察秋毫的在评审。我继续想请教何青莲老师，这一次呢有关于曹德旺还有福耀集团的事件在美国所遭遇的一些困难，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引发了很多的议论，甚至我们看到了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先生在他的自媒体视频里面，他甚至说对于这样一个企业家，我们是应该看笑话还是去同情他鼓励他。您又是怎么看中国舆论界对于福耀现在在美国所面临的困境的一些反应呢？
我觉得中国舆论界的一些反应吧很复杂，里面呢幸灾乐祸的很多人呢是一种仇富心理啊，还有就是这种心理很普遍，这个呢就咱们也不用多说了。但是有一条，中国改革三十几年吧，其实最大的成果就是出了一批企业精英。这些企业精英当然呢否定他的人会说这都是在中国权钱交易那种环境中成长出来的不会经营企业。其实啊真不是这样，这些人能人很多。其中呢比较年轻一点的就是50多岁的左右的人。我认为他们还有机会到国外呢，还可以在那个60多岁以上的人呢确实比较困难嘛，因为年龄呢有点问题。但是呢以后中国会意识到企业家是中国呢走向现代社会的最宝贵财富啊。
嗯哼，好的，
这是我要说的。
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现在电话线上也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第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张先生在线上吗？好，河北张先生，我们现在听不到您的声音啊，或许您继续尝试再打电话进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山西的徐先生。徐先生您好，请说。是徐先生，
我说给你们提个意见，你们这个电话你们这个电话的单线的接通容易被大陆控制，不容易打通。
好，谢谢您的建议。那您对今天的讨论题目，
应该像那个
是您对今天的
题目，我想说的是，连美国的公司和美国的老板都用不起美国员工，这可以理解。中国的公司，使用美国的员工已经是工资在同行业里头已经比其他美国本土的公司高不少了，所以说也不应该有太多的刁难。再者一说。这生意也都不那么好，一年比一年的差劲。
好的，
你们美国之间应该改进那个打电话的这个
好，
不要开通大陆的线路，到绝对会受到干扰的。
好的，谢谢您山西的徐先生，谢谢您的建议和问题啊。那么我想从刚刚徐先生的这个看法，我也想请教我们的何青莲女士还有我们的刘韶佳教授，就是在我们讨论了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可能会给很多的中国观众一个看法或想法，就是那是不是代表在美国的投资环境确实不好，确实有很多的挑战与问题呢？我们也知道美国总统川普现在不断的在呼吁希望把工作机会带回到美国，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说中国的这个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马云就在今天在美国最需要振兴的城市底特律召开一场中小企业的一个峰会，那么据说会有3000家中小企业与会。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之下来到美国投资，是不是真的觉得美国的投资环境有很大的问题？我想先请何青莲女士来解释一下，那么这对于川普总统所提议的要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呢？
其实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投资环境已经比欧盟好得多了，欧盟的福利成本税收简直是高得吓人，美国的法治环境是相当优越的，美国的工人呢说起来当然比中国工人呢的处境优越得多， 但是跟这个欧洲那种公费势力相比，那还是好对付的多。所以呢，我觉得呢，曹德旺先生这种情况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考虑到刘少佳先生说的那个打官司的成本，他事先预估一下和对方谈判，如果真发现要那么多钱，他就签产就是了。美国中西部好多地方可以去，比如印第安纳州有一些地方就是工人自觉联合起来拒绝公费势力进入，因为这个美国的公费导弹破坏劳资关系，这也是常见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讲到这个美国吸引外资，应该说美国现在是全世界发达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已经成为中国资本最大的投资流向国。欧盟呢，各国已经这一两年来了，已经流入了5000亿资本，当然有一些是留在华尔街和资本市场，来建厂的并不多。然后呢，就是讲到马云。马云的问题呢，我想是这样，马云的那个做法吧，应该说他是那个年就是网络呢是自雇业者在做，所以他不要面对这么多跟那个什么呢公费的关系，他就提供一个平台，然后就是美国的中小业者呢，就中小自雇业者可以参与。比如我昨天就看到美国最近一个卖樱桃的农民，他呢因为种出了一种很特殊的新型樱桃，结果中国网上订购的非常多，他高兴得很。所以马云这个呢就相对的简单的多，他只要把这个美国那些就是按照合约提供平台，然后在这支付问题上搞得符合美国的法律规范，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嗯哼，好的，我们最后大约还剩下2分半左右时间，我想交给我们的刘韶佳教授来做一番同样的问题。那么另外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 A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也想请教嘉宾，他说综合比较美中两国制造业的投资环境，美国是否有自信可以胜过中国？美国的制造业是否真的可以回归呢？其实也就是延续我们刚刚的问题，刘教授2分半时间。
我觉得这个投资环境呢各有千秋，不能说谁好谁坏，应该说呢各有的这个利弊。这个欧盟包括美国有它的这个制度优势，它的非常规范，但是呢它有它的制度成本，就像核心原理这个你是说的，同时它的法律成本呢也会很高。我们说讲到中国的话，中国的优势就是说它的制度成本相对低，但是呢它有它的这个弊病，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为它的人为因素太高。所以呢，纵观比较起来呢，我觉得各个地方有各自的优势，那就看你怎么把握，把握得好你成功，把握不好你就会失败，就会付出很高的成本。
嗯哼，那么何金莲女士，您的看法呢？就针对我们这位网友的提问，美国是否有自信可以在制造业的回归上胜过中国？那么美国的制造业是否可以真的成功的回归呢？
美国的制造业已经回归了很多，但是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有些企业回来了，它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更新，就是把这个数控还有机械电这些东西都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呢就是面临的是一个劳动力的合格问题，而不是这个简单回归。至于其他的东西呢，我觉得比中国要强得多，所以呢就应该是很有吸引力。但是呢投资者呢应该选择一下，千万别去那些公费势力太强大的地方，因为美国的公费的评价其实连公费工人本身也不是很高了，它已经成了一个独立于工人之外的实力集团，就工人贵族已经养成了这么一批啊。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何青莲女士还有刘韶佳教授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带您聚焦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也提到的，将在星期三正式登场的美中第一轮外交与安全对话，两国能不能避开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对于朝鲜的核问题，交劲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与共识？还是这场会议可能只是一场形式的过场呢？ 在明晚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请嘉宾来为您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同时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